弟兄姐妹晚安，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晚安。我们继续讲创世纪，创世纪今天讲十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一些，现在可以来拿。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事以后，十五章，好，来。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里神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你读创世纪这些篇章的时候，记一下，归纳一下，看看神有哪几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有的时候是用显现来讲，有的时候提到神对他说话，或者像在这里提到有一个异象，在异象里面对他说话。那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要坚固给他的应许。神向我们显现，应该都不是只要我们能够去做见证，说我们拥有奇妙的经验啊。他向我们显现，通常都是有意义的啊。那个意啊，可能比你提到你有这么一个奇妙的经验，也许来得重要。那神在这里再一次向他显现，然后又坚固他的应许，再讲一次。我们讲过。神常常这样，他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神一再的给他讲这个应许，但是总不做什么事，他没有做出他所要应许的事情，却一直在讲他的应许。神总是提到有后裔，可他们并没有孩子，所以这一次亚伯兰就出了一个主意啊，他就说：“你一直提到后世，我的后世，可是我根本没有儿子，你又没有给我，那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在我家中有一个仆人，从小在这里长大，他是特别忠心，我看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他要成为我的后世，来一起承受产业？”有人认为这里讲的这个人，亚伯兰讲出他的名字，对不对？以利以谢哈。有的人觉得有一些圣经学者，有一些传道人会认为，这个以利以谢有可能就是后来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派去巴旦亚兰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的那个老仆人啊。那里说他是老仆人，因为那件事离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有60年以上了。亚伯兰这个时候大概介于75岁到85岁之间，因为下一章要提到他85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啊。那我们就折中一下，80岁好了。那亚伯拉罕为儿子娶妻的时候， 他的儿子刚好四十岁，对吗？以撒四十岁，亚伯拉罕是一百岁的时候生以撒的嘛，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一百四十岁，所以这样算，从创世纪十五章到创世纪二十四章之间，大概有六十年之久。我这样算，你了解吗？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以利以谢原来是二十岁，那时候有八十岁了，所以说他是老仆人，并不过分。当然，以亚伯拉罕的年纪，看谁都是年轻人的。那可是这个老仆人显然还是比亚伯拉罕年轻一点。如果他太老，应该不会被派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为儿子娶妻。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是这个以利以谢，这个人显然在家里面虽然是一个仆人，甚至在那个时代仆人有可能就是一个奴隶，可是他那样忠心，那样因此得主人的心啊，把他看成儿子一样哈。将来我们讲到二十四章的时候，可能会再多一点提到这一件事。亚伯拉罕说是不是就是指着他，可是神说不是，这一次神把他的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启示再加一层了。他说从你本身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就一定不是领养的这样子的人，从你本身生的。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仍然没有把话讲清楚，他没有说从你跟撒拉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下一章亚伯拉罕他们就开始自己又出了一个主意，因为神说从他本身生的，然后撒拉又一直没有生，所以就搞一个妾，搞一个下甲出来，就是这样。可是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思想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像神给人的启示跟带领，他蛮喜欢一步一步的啊。可是我们人常喜欢是你就告诉我答案啊。所以基督徒在那里谈论要明白神的旨意，几乎多半都是设定成一个答案，对不对？而且好像认定神就一定要这样说才叫做神的带领。可是在圣经里面明显的，你要知道即使只有亚伯拉罕的故事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个人是我们信心的祖先，他所走的路正是我们很重要的走天路的榜样。可是这个人神对待他的时候，他的启示跟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并没有一起头就给一个完整的启示，好像留给人去揣摩去学习的空间。也就是说这跟我们常常讲的有关呢，就是神不是要我们过一种生活，就是神有什么指令我们就能够好像完全的照着做，好像这个就是灵性的高峰，一点神一点都不认为是这样。在他的永恒的心意里面，他是想要得着我们像他的儿子，是跟他一样的，是像他的，可以跟他有一样的生命气质，而能够彼此相交的。所以他希望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不是只从神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指令，而是能够在那里揣摩去学习，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人就逐渐的更有神的心。基督徒如果明白这个，会帮助他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很不一样的执着。我多举一些例子来谈这一件事情。比方我们总是如果为一件事情祷告，想要知道神的带领，很容易我们想要知道到底比方年轻人这个人是不是主为我预备的啊，差不多好像年轻人如果真的为这件事祷告，总是把那个目标放在这个地方啊。可是万一神没有这个意思，神是像给亚伯拉罕一样，他的启示跟带领是 一步一步的话呢，所以有可能你需要做的只是确定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祷告，然后后来我们就宣称我求什么印证都有了，所以这个人就主会有预备的，然后一有这个以后，接下去他们怎么样交往就好像跟神无关了。就是既然这是为有预备的，那当然我们可以很亲密，当然我们可以每一天见面，当然我们握手牵着手没关系，当然我们有时候抱一抱也没关系，当然有时候我们怎么样谈话都没关系，差不多是这样。可是你不知道吗，那这个神没有这样做，正是要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学习许多功课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以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说，却有一个东西神却是要他一直执着的，神给他的启示不是关于那个儿子怎么来的，而是神给他一个承受应许的启示，对不对？那就我刚刚讲的另外这样的例子来讲的话，我觉得神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应该要执着的。比方如果你觉得终归神在我的婚姻上面会给我安排一个对我最好的，你能不能相信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能不能相信？其实这个应许并不需要神特别对你说话，或者有神向你显现，或者有一个意象才可以有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在圣经里面不止一次出现，而且应该是可以广泛的对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说的。有一个地方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对吧？还有类似的话说，神总是为敬畏他的人一定是留下最好的给他们，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很明确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就类似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总是一直提到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些伟业，我要赐福给他们等等，那个是神要亚伯拉罕一直抓住的。但至于一步一步的走，神怎么成全这些事，神却是一点一点的启示的。来认真想一想，我刚刚讲的有一点深一点啊，有一点复杂一点，可是其实是能够更完整的思考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神怎么样带领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一直要执着的，那些都是神已经原来就启示我们，或者已经写在圣经上的。可是至于神怎么做这些事，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常常是一点一点的启示的。你不要一起头就要想要得到一个那个具体的完整的答案，这样很帮助你明白，一些神真正的祝福的含义。如果你执着像我刚刚讲那样，你就会知道，如果神真的没有为你安排配偶，你一直到40岁还是没有结婚，你并没有失去好处，因为他为你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有可能到45岁才要给你一个丈夫或者妻子，也有可能一直不给你。那如果你把目标都设定在你确定神为我预备谁是我的配偶，你的思路各方面都不会去焦灼于我刚刚讲的这些事了，对不对？你觉得有一个配偶不就是为了要更多蒙福更快乐吗？可是如果你学习我刚刚讲的那些事，你就有机会去学习去经验，无论神什么时候为你预备，或者是有没有为你预备，你都一样可以找到在主里面的喜乐爱那种完满安慰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再把它应用在另外一件事上。今天有一些被许多 许多神的儿女啊、定位为有先知职分的人啊、其中有不少他们自己也以这个来自居啊。那像这些先知们，其中有一些，我没有说每一位，可是其中有一些，他们其实常常喜欢啊、发出一些他们宣称他们得着的启示，可是常常都是这种很具体的，就是至终的结果的这样子的东西啊。比方很容易告诉人家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没有想到，神给亚伯兰讲这一句话，那是圣经的话没错，神给亚伯兰讲这一句话之前有二十几年的时间，神都不是这样讲的。虽然神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提到他的后裔，可他一直都没有讲像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做先知的人都敢跟一个人初认识，在一个聚会里面根本不认识他了，就给人家讲这种预言呢？我不是说这种预言都是错的，可是当好像遍布着这种预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点质疑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嗯，我想也因为神的儿女也蛮喜欢这样子的，蛮喜欢得着这样的启示的，所以这些先知们就应运而生，就也常常发出这样的启示来。其实他们应该在一些另外一些像我们刚刚讲那些内在的事上说出更肯定的话，可是在那种外在的明显的一些事上多一点用比喻符号来讲会好一点啊。什么是他们可以更肯定的说的呢？比方提到神的百姓应该要更谦卑，或者更加的好像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然后更多的亲近神，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我想这些都是他们可以强调的，就像神每一次来都讲的事情一样。至于会发生什么事情，经济会怎么走向，政治会怎么走向，大自然的灾害会怎么走向，所有这些事，我不觉得神常常用那么肯定的方式在讲这些事情啊。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觉得都是像我讲的这样，但至少我觉得当都不是像我讲的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好吗？嗯，所以这种神的启示跟带领是一步一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应该要读出这个来，你不能轰隆一下就跳到他99岁、100岁的时候的事情来讲到，似乎那就是信心的意义，其实不是的。你一定要看那个过程，有25年之久，那个过程神怎么对待亚伯拉罕的。你会发现神为了兼顾他的应许，要让亚伯拉罕确认他的应许而有信心，神的做法是给他一个记号。我们觉得应该是就是做出来马上就你看见信心的成果，对吧？可是神没有，他给他一个记号。在这一章里面，神给的第一个记号就是神把他领到帐篷外面去散星星啊。这个如果是在台北市发生的话，神可能要想办法弄别的东西，因为台北市你不太数得到多少星星，很容易就数完了，而且数得到星星的日子也不算太多，像这一个星期大概我们多半都数不到星星啊。可是在亚伯拉罕搭帐篷的那个地方，可能一年里面有不少日子是可以看到满天繁星的，还有呢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光害， 点油灯能有多少光害？没有路灯嘛，对不对？啊，所以我猜他们天上的星星可能都是用看得很清楚的，可能都用好几百颗来算的。所以当神叫亚伯兰数星星的时候，亚伯兰有可能真的数啊，数到187颗的时候就数乱了，神数不来了。神说你数不来，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你可以想象亚伯兰每一次到了晚上看到天上的众星，很容易想到这些事，对吗？那就是神的目的。如果你整天想的只是你既然这样说，赶快给我一个儿子，然后整天就抱怨还没有儿子，整天到教会来请大家为他祷告，因为还没有儿子，我想他永远不会进入亚伯兰的心境，对不对？可是亚伯兰那种心境才是神让他的信心增长，因此也生命增长的道路。所以当神这样对待我们说，你不要抱怨，刚好相反，你应该感恩，你应该知道那就是神很大的恩典。他怎么对待亚伯拉罕也这样对待我们，你不会觉得很荣幸吗？神也没有放一些东西给你，像要亚伯拉罕数星星一样，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比方雅各，神给他一个记号，就是后来叫他腿瘸了，是不是？以前我因为读弥陀神弟兄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讲来讲去都是很属灵的道理，我从那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我跟大家讲过。可是呢，因此我读了好几年这些故事以后，有一天我才第一次认真的想到一件事，就是雅各那个大腿窝的筋扭了，因此腿瘸了，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而是从此以后雅各接下去的许多年日都是腿瘸的走路的。只要他一开始走路，就有一个记号在他身上，让他记得当时他在皮努伊勒遇见神的时候的那种心境。有机会再复习一下，让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像己应该要死掉，像神可以活着。神在这一方面最不厌其烦呢，他总是想办法给我们一点这样的记号，好叫我们守得住。有的时候记号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比方我就觉得在大卫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是在他年纪比较大以后才发生的，我觉得那是神想要保守他的晚年做的事。就是可能你也可以这样用另一个角度这样讲，就是神稍微把他保守的手拿开，然后大卫就犯了跟八十八犯的罪。可是那件事情我想一直是大卫心里面的东西的存在的一个像雅各的皮努伊勒的经历一样。这就像后来有一本书的作者讲的，就是有的时候神是借着一个伤痕医治我们，你懂吗？而不是像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得医治是从伤痕里面得医治。可是有时候一个伤痕有可能是医治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事。在大卫身上就是像这样，所以神希望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把他的应许继续的存记在心里面，心里想着，口中念诵着，就像他在数算星星一样，来使我们整个生命好像跨上一个信心更高的阶梯。神的目的是像这样，而不是只要做成我们期待的那些事，那些事对神来讲 他要做成是很容易的事，对吧？神并不是说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要急啊，我搞了25年才有办法让你生孩子。我想神不是这样，神在他75岁那一年，早就可以让他生小孩的。然后在这里记载了一件事，你要记得，这个已经是神跟亚伯兰交往已经有好几次的交往了哈。但这一次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后来被保罗拿来说明因信称义的伟大道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对于救恩的最初步的最根基的这一件事，因信称义所做的一个，在旧约时代就做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典故，一个故事，来让我们学习明白这些事。神把这些事放在他的百姓中间，可惜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不是所有的百姓都能抓住这个符号，有一些人抓住了，他们很容易就信了，有一些人不是，总是执着于他们的律法，对吧？好，这是我们后来在新约圣经看到的。在这张圣经里面，其实神给亚伯兰两个记号了，另外一个记号我们要继续读后面的经文，创世纪15章第8节开始，我来读啊。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在这样给他另外一个记号。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这个好像就把有钱人、穷人都包含进去了哈。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食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12节到末了，一起来读。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耶布斯人之地。你看，在这一次里面，神就忽然跳过去预言了后来很多的日子。他讲了半天，他还没有孩子的影子啦，但是神已经在告诉他，他的后裔将来要遇见的事，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很精确的预言，预言他们将要寄居埃及，连年代都告诉他，然后也很清楚讲了他们不会一直在那里，什么时候要出来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归回到应许之地，那个时候神将要灭绝应许之地这些原来的民族，好把那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神在这里讲为什么需要那400年，因为说等到亚摩利人，也就是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提到迦南好几族，亚摩利是其中一族， 也有的时候神会用亚摩利人就代表了所有的族，也许在当地也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知道。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神要用一些年日让他罪恶满盈。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遇见不容易的环境，有仇敌的攻击，有迫害，有这些不方便，有各样的事，你觉得神为什么不快一点做工？你觉得那些恶人为什么神不好快一点的审判他们？这里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神等着那些人罪恶满盈，那个时候他审判他们的时候可以显为公义啊。当然这整个过程里面，我想神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你知道不知道？神不是一直在给亚伯兰应许吗？这一次神用跟他立约来显明他的应许，来坚固他的应许，来叫亚伯拉罕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抓住，在这些事成全之前有一个东西可以抓住，就是神跟他立约。你说你知道后来主耶稣要给我们救恩的时候，也是用约的方式给我们的，对吗？称为新约啊。我们常常会回顾到以前，就说既然主耶稣跟我们立的约叫新约，那么摩西在西乃山上立的那个律法之约就叫做旧约啊。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称摩西在西乃山神跟百姓立的约，他说那叫前约。既然现在这个称为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知道吧？这是圣经里面我们今天称它为旧约跟新约重要的经文来源。这句话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可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旧约时代有另外一个约才是真正的直接引向基督的新约的，就是神跟亚伯兰立的约。因为后来保罗说摩西在西乃山上立的律法之约，他说律法是外添的，你记不记得？另外加上去的，也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的软弱加上去的。所以意思就是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其实那整个流线里面本来是没有律法的余地的啦，是不需要律法的，是因为人的软弱神才外添了这个律法。可那要流线什么呢？那不是耶稣来忽然因为旧约人做不到才弄出一个新约，不是的，神从一起头要给人的就是像新约的精神那样子的约。而第一个很丰富的拿来做代表的就是神跟亚伯兰立的约，而那个立的约就记在这一章上面。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神给亚伯兰的第二个记号。所以后来圣经总是称神叫做立约的神，提到神的属性常常讲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下一次我们将要为这一件事情讲得更丰富一点，来中览圣经里面好几次神跟人立约，来讲到这一件事。可是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创世纪十五章蛮详细的描写那个立约的方式过程。神叫亚伯兰预备了一些牲畜，有的是大一点的牛啊羊啊，有的小一点的雏鸽啊鸽子啊。我刚在读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好像富人穷人都包含在内啊，因为在后来在律法里面，有一般的人有能力的话，他们献的祭都是牛啊羊啊，但是神给那些穷人一个机会，如果他们没有能力献牛羊，就可以献雏鸽或者斑鸠，记得吗？斑鸠是小小的鸟，你晓不晓得？我 几乎每天都要看到斑鸠，我们后院那里有一大堆斑鸠。我们台湾的斑鸠其实有点小，有点瘦小。我在欧洲看到的斑鸠都很肥，像有的比鸽子还肥。可是就算小小的鸟可以献那个为祭。然后呢，取了这些以后，就要把它对装剖开来，剖开来就摆在那边。那鸟的话因为很小，就剖开了，但是不要完全撕开，这样其他生物大概等于是完全剖开放在那里。之后呢，圣经说就有一个冒烟的火炉，是吧，从那个牲畜上面经过。我相信呢，是在代表神自己，神用冒烟的火炉来好像代表他自己从那里经过。这个是他们认为是东方人，这是以欧洲那边的人的说法，东方人的立约的习俗哈。像亚伯兰在的地方，对欧洲人来讲也叫东方了，他们叫做中东，以前叫近东，就是靠近东边的地方。他们立约就是像这样，把牲畜剖开。你可以想象，当他们把牲畜剖开的时候，地上会有很多什么东西，血啊，很多血。然后立约的一方从那个上牲畜上面跨过去，那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如果我违背此约，凝如此石，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违背此约，就像这个尸体一样，也就是一个用死来救抓来发咒启示的意思啊。这是立约，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这样。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的约这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剖开的意思，剖开裂开的意思。也就是说那里的人想到立约的时候，总是以剖开牲畜像这样的过程来实行的啊。所以连那个字都用了这样的含义。记得旧约时代啊，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提到约，那个约这个希伯来文意思是剖开裂开这样的意思。可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理论上我跟你立约，我们都拿出牲畜来这样剖开，我走过去你走过去，来代表我们两个立的约嘛。可是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好像亚伯兰并没有跨过这个牲畜，对不对？他好像还蛮安逸的，还睡得着，就睡着了。所以神跟他立约好像并没有匆忙进行，哇，下一个步骤，然后再下一个步骤，有一个司仪在那边喊着下一步做什么，并没有。所以他放好牲畜以后，好像神都没有做什么事，亚伯兰在那边等候等候等候，等到后来就睡着了。然后在似睡似醒的时候，神就进行这些事。神有的时候是这样，神好像蛮喜欢哈，把他要做的动作啊哈，加一层薄雾，把它稍微掩盖一下，不要我们看得那么清楚。不是神害羞，不是的，我觉得很可能有一个原因，神要让人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本来就是将来很实体的事情的影子而已啊！虽然这些事是有意义的，但那不是事物的本体，不是的。将来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才是真正的本体。所以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蛮喜欢加一点薄雾，让你看不太清楚一样。在这里也是，所以神总是让我们在梦中啦，似睡似醒的时候啦，意象啦，这些里面来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道。可是神没有让他自己经过了，他没有让亚伯兰经过，有可能有一个意思，我觉得那正是新约的精神啊，就是立约的双方其中有一方做了他该做的事， 他并没有要求另外一方要这样，因为他知道另外一方面是另外一方是软弱的，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执行他的责任的，所以他就豁免他的责任。你知道这是新约的精神吗？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新约，理论上只要立约，像你跟你买房子或者做什么打一个契约，一定是两造的事，对不对？所以要一个中间人来确保这个公平，两造的责任权利都要被确保，因为要公平，不是吗？哦，我跟你立了约，好叫到时候我能够拿到我们立好的契约该给我的钱，对吧？哦，可是问题是我要拿到那个钱，一定也要确保我把房子真实的给了对方，对不对？所以这叫做立约，就是双方各自有他的责任。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新约没有这样，都他一个人埋头一直做下去的。你看他在最后晚餐跟门徒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的新约，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这是我血为你们舍的，这是这个这个。他有哪一次讲到说彼得现在换你的责任？没有，完全没有。他们需要做只拿起来吃拿起来喝，说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领受，就这样而已，对吧？你能了解吗？花一点时间想一想，新约的精神就是这样。摩西在西乃山立的律法之约不是这样的哦，是神给他们律法，然后神要求他们要遵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神要求他们的责任要遵行，然后神这边就说，这样我就收纳你们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在你们中间。所以他就请要摩西做了会幕，好彰显他的荣耀在他们中间。其实在律法之约里面也已经有线索显明跟新约很接近的精神了，因为神的百姓虽然应承说我们一定会遵守神的约，他们其实不认识自己，对吧？因为他们很快就违背那个约，拜金牛犊，神也没有等到证明他们真的能够守那个约的之前，神就已经要摩西造了会幕，而且真的把他的荣耀降在他们中间，不是吗？神先做他那一部分，可到了新约就更完全了，就是全部是神做的而已。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其实这一章圣经的两个神给亚伯罕的记号都跟因信称义有关。这样你了解吗？很有意思的是这样，我们刚刚说旧约圣经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约这个字意思是剖开，就是牲畜剖开，然后两造都要跨过这个牲畜，用血来立这个约。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约这个字就有意思了，它跟遗嘱是同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有点难把它翻译出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那里明明在讲约，忽然又提到遗嘱，在那里翻译做遗命了。凡是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有没有？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讲的。为什么那里忽然提到遗命呢？其实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那是同一个字啊。他一方面在写到神要跟他们立约，一方面又提到遗嘱啊，那是同一个字。当然中文这样翻是对的，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到约的时候就是约的意思，在这里翻成遗嘱的时候他就是在讲遗嘱的意思。可是我们想一想看，遗嘱是什么特点？如果有一天有律师跟你联络说，你有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远房的一个表叔，他因为没有儿女，也已经没有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承受他的产业，然后他死了，他把产业留给你， 啊，那你很容易知道那是不是诈骗呢？如果他要你先汇什么钱给他，那就有可能是诈骗。可是我讲的就是，当你半信半疑的，可是你至少付诸行动，去了他所说的地方，然后签了一个，好像在遗嘱上面一个你签名的地方签了名，你就发现你真的拿到那个产业。嗯，在那里，请问你做了什么事吗？你有先去打工打三年，或者是你有特别的通宵祷告三天晚上？你没有啊，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唯一做的事情是接受，就是信心接受，那就是基督跟我们立约的意思。所以很有意思哈，这个约，这个圣经里面非常要紧的东西，神选择旧约用希伯来文写，新约用希腊文写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把这些都想到了。两个原文字各自的原来的含义都能够清楚地表达了这个约的核心意义、实质的内容。嗯，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的时候，虽然是在旧约时代立的，可是神立约的整个的过程那个方式，却是用新约的精神在跟他立的，就只有神经过那里，没有要亚伯拉罕提出他的责任来。这是非常有富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对吗？神蛮喜欢用像这样一个符号来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所以我们真的要思考这件事，不要常常把你的关心的焦灼点放在比方你祷告的事情啊，像这些要成全的事情上面，而是要留意神给的那些符号，好像我们借着那些符号，我们能够跨越过去，而能够直望向神，让我们的信心真实放在神的身上。在新约时代，还有另外一件事，变成一个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到处给予记号来教导人这一件事，那个记号就是他行的神迹。为什么福音书记载了那么多基督行的神迹？不是只要我们知道说他是神，我们有一位神，他凡事都能够做，不只是这样，当然包括这个很重要的道理，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因为神迹是一个记号，事实上希腊文里面的神迹这个字就有记号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没有办法这样翻，但是像英文就直接用 signs 来翻译神迹。我不知道英文原来 sign 有没有这种意思，可是现在的英文的世界，他们提到这个字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它除了记号以外还有神迹的意思。很可能那是因着圣经的关系，大家对于这个英文字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意义，但至少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就有这个意义。既然它是记号，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太焦灼于那个神迹的本身。如果你满脑子想着是说多么奇妙，从一个病得到医治，多么奇妙，从一个被鬼附的情形里面得到释放等等，那不是那个神迹的最核心的意义，并不是的。虽然那个是你很关注而且做很奇妙的事，可是那不是最核心的事。最核心的是神借着这样的记号想要我们对他更有认识啊，免得我们像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他们看在旷野看过无数的神迹，他们中间很多人一直都没有借着这样的神迹记号 使得他们的生命习惯于望向神，跟神连结。所以他每一次在遇见一个缺乏、遇见一个需要的时候，你记得他们都做什么事？抱怨。总是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可是神想要让他们学会这个功课。可是我想，无论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有一些人，他们有时候只因为一点小小的记号，他们就有可能对神有了一个完全的信心。你知道这是可能的，所以我有时候这样讲，我有时候听见有一些神的儿女说，他们做见证提到他们，无论他们自己经验或者看到亲眼看到别人经验一个很奇妙的从严重的病得到医治之后，他们说这个更新了我的信心。我跟你说，我总是不太喜欢听人家讲这样的话，虽然那也是神做的工作。他有一次就对一个人说，你们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然后他就行了神迹。可是我很相信主更宝贵那些只要看到一点就有完全的信心的人。事实上他跟一个他的门徒讲过一句话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对吗？对，我喜欢有时候喜欢提像这样的例子，比方十七世纪在修道院里面那个修道士劳伦斯弟兄，他原来的名字不叫劳伦斯，叫尼克拉斯。他是一个过一种与神同在生活的人，很卑微的一个人，可是因着他过的生活，慢慢的旁边的人都知道，会想要从他听到这一方面的教导。后来他们把他讲的一些简单的话汇集成一本小小的书，很小的一本书，却传流了300多年，叫许许多多人得到祝福，就叫操练与神同在，我们中文译本就直接叫与神同在。可是这个人怎么样开始这样与神同在的生活呢？据说有一年年轻的时候，有一年的秋天，他看见树叶都落了，树木都变得光秃秃，好像死掉一样，就在高纬度的地方常常发生的事。他就看着那些落叶，就心里有一个思想说，这些树看起来死掉了，可是他知道他不是死掉了，来年春天他就又会冒出新芽来，又会欣欣向荣，充满了生气。这个没什么，这是他每一年都看见的，就是很大自然普通的景象，对不对？这个比起从很严重的癌症四起得到医治，这根本是太平凡的事情。可是这个弟兄就因为这样，就想到背后有一位奇妙的神。从那天开始，他矢志爱神40年没有改变。我也希望你这样。一定要知道，一点记号就足够让你想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对神有认识，那个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就是神用立约，然后用他叫他去数算众星，给他这些记号，好像亚伯拉罕借着这些记号能够直达到神那里，直望向神，操练真实的信心。
请唱黄色的诗歌副篇33首。黄色的诗歌副篇33首。我与神圣的爱立约。 唱一三五三节一三五。
Thank you.